但是我想在座的可能很多人都结婚比我们久，小孩都比我们大，我们的大。凭经验谈的话我就没有话说了，我只能按着神的话来谈。好，我们来做个祷告。天父们，感谢你主，赐给我们今天晚上再一次来到这里，主我们来思考，主我们信靠你，主我们信靠你的人，我们如何过我们家庭的生活，求主你再一次把我们带回到你的话语里面来，再次来思考，主我们如何彼此的相爱，如何来教养我们的儿女。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有几点我要先讲的，就是我们1999年结婚，那结婚的时候牧师给我们做婚前辅导，就给我们一大堆书让我们读，很多本书读了之后都有很好的这个建议，都有很好的一些原则要去做的。但是大家都知道结了婚之后这些的原则跑到哪里去就很难知道了，很少人从一开始就按着这些原则去做。你知道那个我们湾区有很多这种讲座讲婚姻的，那每一次讲婚姻的这些组织呢，他们就叫一对的夫妇来教会，叫一对夫妇来教会的时候，看他们都很相爱，大家坐在那边都很羡慕。然后我在想说，他们讲完之后，有多少对夫妻可以像他们一样？有时候我感觉是什么呢？就感觉就好像卖药的人，我不是在批评哈，感觉上就好像卖药的人，卖了说这个药很好，某某人吃了之后就好了，那个吃好的人。上来讲讲多好多好，然后大家都买回去吃，吃了100个里面有2个好的，他就把2个抓出来吃，这个药多好，卖出去1000个人里面有3个好的，再抓出一个来，这个药有多好。有时候感觉这样子，你会不会觉得听了好多这个婚姻讲座回去之后还是一样，他们看起来是很夫妻很要好，可是为什么我的就不好？这是一个问题啊。我自己觉得，我们今天看婚姻的问题啊，我们解决的方式错了啊。比如说你头痛的话，你去药房，那些药剂师不是医生。就装着自己是医生挺聪明的，就给你建议说吃止痛药，结果发现头痛不是吃止痛药解决的，有时候头痛要做什么？手术，要睡觉。所以你不是头痛就吃止痛药，你不是这里出问题就解决这个问题，其实问题在其他的地方。你看圣经里面谈的话，你要解决沟通上的问题，不是只是解决怎么去沟通，你要解决夫妻沟通的问题，不是解决怎么样讲对方好听的话，对方喜欢听的话。你要解决愤怒，不是你从一数到十，也许可以暂时解决，你吃了止痛药会暂时解决你的头痛，但是解决不了问题。我的请大家有没有圣经？我只拿出你的 iPhone。 雅各书雅各书第4章 雅歌跟雅各都很好的，对文明来讲的话啊。第四章，第一节，我们从第一节啊念到第三节。你们中间的争斗，不是从你们的来通常我们很少从这个地方讲夫妻的关系啊，这一段经文讲到什么？中间的战争、争战，这个字很好形容夫妻的这个关系，是不是？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是因为沟通不良，不晓得沟通。你没有这个 love language 不足啊，还是什么？经文怎么说？因为私欲啊，私欲啊，你们白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不用回答，你们老实说，你有没有想过杀害这两个字啊？基督啊，又斗殴战争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因为你们妄求。他在这里讲说有一个私欲在里头，以致造成我们人与人之间，特别夫妻之间啊，这个私欲啊，所以这个东西啊，在里头就造成这个之间的矛盾，这个之间的矛盾，然后接着怎么样，你就求了啊，你求神改变你的先生，改变你的太太，发现神不听祷告，为什么？因为你求也得不着，因为你妄求啊，因为是要浪费你在宴乐之中，你在私欲之中啊。所以我需要你们先注意到一个问题啊，婚姻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啊？不是沟通的技巧，也不是个性的不合，也不是任何其他的问题，婚姻最重要的问题是太太最知道的，你就是不爱我，心的问题，心的问题，心的问题，你要知道这个事情啊。我今天没有，我不晓得有那么多人，我本来就以为做一圈跟大家讨论一下，那么多人你们大概也不行。不自然的讨论啊，那你要讲一个冰山是不是啊？你想一个冰山，冰山的上面只有一点点，下面很大一块。你讲这个冰山的上面是你的这个情绪，是你的这个行动，然后冰山的外面的环境。所以呢，常常我们是这样子想啊，太太唠叨的时候，先生就什么翻脸，就吵起来了啊！吵起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水面上了，因为是太太唠叨，所以先生就顶嘴。然后你为什么先生生气呢？因为太太唠叨，是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我们看到的是这样子的关系，所以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常常就在想，那就太太要学习不要唠叨。 先生要学习不要生气。我们就看这个表面的问题，其实冰山下面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是你心里头的问题。心里头的问题你解决不了的话，你外上面的东西都很肤浅的。心里面的问题是什么？是你的私欲。太太唠叨的时候，先生为什么会生气？你觉得他内心里面是什么问题？什么 self-centered、也许他刚上班回来很累了，一路上回去就想说，我今天多累多累，回去太太要怎么样的招待我，里面就有一个爱舒适的这个心。爱舒适的心，你一进到门口，结果发现里面出来迎接你的不是让你舒服的人，然后你内心里面这个爱这个舒适的心，你就被冒犯了。被冒犯了之后，你就发脾气。你以为就只是因为太太唠叨你发脾气，其实你里头已经有一个心在里头。那你换个角度来想哈，你开车回去，然后你想说，我今天这么累，太太可能也很累，那我回去之后我要就是尽量让太太舒服一下，让太太点头。开了门，太太发脾气唠叨，你马上注意到什么？你怎么帮助她？是不是？你会发现这个心的问题在哪里？其实不是沟通的问题，是心的问题。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路加福音第六章43节。所以 这段经文跟雅各书第三章很像，第六章43节。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没有坏树结好果子。停在这里就好了。那是什么意思？好树会不会结坏果子？坏树会不会结好果子？所以从你嘴巴里面讲出来的，是从你心里头出来的。我想这一点你要看准了。为什么我等一下会带到这个阴性的这个婚姻，但是我要把这个问题先讲清楚。你嘴巴里面讲出来的东西是反映出你内心里面想的东西。所以婚姻里面真正的问题不是外面技巧的问题。婚姻里面真正的问题是你内心在崇拜什么？你崇拜一个舒适的生活，有人冒犯了你舒适的生活，你的脾气就出来了。当你崇拜的是一个看得到吗？等一下啊，谢谢。我们继续念下去，44节。凡树木看果子就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人不是从经济上借，也不是从善人从他心里所发出。 所以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头，我们不要以为说、哦、我说溜了嘴，我是无心的，这些都不对，你讲出来就是有心的，不是无心的，就一定在你里头的、会讲出来的是你在心里头的一个价值观所表达出来的，你必须认定这个，你必须认定这个、因为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不敢面对自己的问题、婚姻放在里头是叫我们发现自己原来是很贫乏的一个人，而我们不敢去面对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就去否定我们自己的问题的话，我们就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周先生的周太太的必须要面对这一个问题，然后我们面对这个问题就好像我们面对我们自己的罪一样，阴性的、婚姻生活是什么呢？阴性的婚姻生活是让神来关照你的心，然后让你自己来到神面前求神的、赦免、求神的饶恕。我再讲几点，然后我们、就开始、讲我自己的这个婚姻的花边故事。这个你想啊，这个婚姻啊，如果是出自于我们所崇拜的是一位创造主的话，会是一个怎么样的婚姻呢？有时候我们很会容易质疑，我们到底娶的这个太太或者嫁的这个先生啊，这个人有没有问题？我们会嫌他的这个人啊太矮太高或者怎么样啊？我不晓得你们会嫌弃什么啊，但是如果你崇拜的是一位创造的主，他造了你，他也造了你的太太，当你对你的太太不尊的时候，你就是对谁不尊？这位神。当你敬拜的是这一位神的话，你就不会以这种不尊的态度来对着你的太太，对着你的先生。我这样子讲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你就必须承认，你不要说我是对神很敬畏的，当你对有神形象的人不尊敬的时候，你并不对啊，你对神并不是很敬畏，所以我们需要知道说，我们真正的问题是在于我们对神的一个心态。如果你敬拜的是一个掌权的主，他掌不掌权？他掌权，他掌权的话，他就已经掌权一切的过去啊，你就不需要在那边怀疑我当初到底结婚是不是结错了，嫁错了郎，是不是应该要离婚？你不敢，你不敢啊！就算你有怀疑的话，你不敢，因为你所敬拜的是这位掌权的主。你每一次想到说我不要这段婚姻了，但是你想到是神在掌权，神容许这一切发生，今天我们走在一起是神容许这一切都在这里的，今天我要敬畏这位神的话，我就相信神在掌权，我就相信这个太太她的这种的观念，她的这种所谓的这个什么家庭背景他的这种原生家庭，现在很喜欢用的这个名词他这样子的长大，他这样子的脾气，他这样子的这个习惯，你看到是原来是他的家庭他父母亲就是这样子的，那你不会藐视他，因为你知道神在掌权，懂不懂这个意思？如果你敬畏的是一个救赎主的话，你更不会怎么样放弃，你更不会放弃你的婚姻，你会仰望神，求神来救赎赎回你的婚姻，你会在那里等待求神来挽回，万一当一方做错的时候，你不会指责他，因为你知道你自己是蒙恩的罪人， 你自己是蒙恩的罪人的时候，你不会用一个法利赛人的心态，这种指责人的心态。所以你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婚姻的问题主要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不是你认为的关系，是你实际上活出来的关系。我是觉得当圣经讲到婚姻关系的时候，他不是在谈这个沟通呢，也不是他在谈其他，他讲的一个是根本的问题，我们对神的心态是怎么样，你信的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你信的神是一个救赎的主的话，你在你的婚姻里面也应该蛮有恩典。你记得耶稣讲那个故事，讲那个故事有一个仆人欠了王很多钱，我说你算，我也曾经算过如果他每一天上班下班工作 一个星期做7天，他大概要做差不多2000多年的工作才能够把它付完。但是国王就一笔勾销然后他出去之后就拉着他的朋友说，他欠了我大概一个星期的这个工钱就把他拉到这个监狱里头。然后王看得很生气，他说我饶恕你那么多的钱，你竟然不能够你竟然不能饶恕你的朋友。也就是说，当你不能饶恕你太太，你不能饶恕你先生的时候，你在对神说，神，我太太冒犯我的要比我冒犯你的还更严重。也就是说，你也是对神说，我太太冒犯我的，我不能饶恕她，就算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也都没有办法替他解决我太太的问题。当你真的是敬畏一个救赎主的话，你明白神的恩典的话，你的婚姻是在敬拜这样的一个救赎主的话，你的婚姻会蛮有恩典。好，花边故事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们关系挺僵的那时候僵到一个地步是怎么样呢我那时候还在服事所以做传道人的跟太太这个关系是很张力是很大的。那时候我们有了老大跟老二，然后我在外面服事。那有一次我开车，因为那时候还是这个基督工人中心的同工，我就开车周末的时候开到从 Fairview 开到 Little Rock 要4个小时。我开在路上的时候，然后丽燕就打电话来，丽燕打电话来就跟我讲什么，他说 Malachi 在，我们老大那时候还很小， Malachi 在哭， Malachi 在哭着要着你。那时候我就心里面不舒服，你要我怎么样？我说 我周末我要去跟人家讲好了，我星期五要去查经，星期天要去这个讲道你要我现在回去吗跟人家取消这个服事吗所以那时候我也不太会做。那时候我虽然在服事，我心里面在想的是什么，我自己嘛我看中这一切但是我从来没有想，我并不是说我一定要回去就不管这个服事服事还是要去做的但那个时候我生气的时候，我心里面在崇拜什么，我崇拜我自己所做的东西觉得很重要。我没有想到我太太在家里面面对着麦凯哭的那个样子所以那时候有很大的张力张力到一个地步，我们几乎有很大的矛盾。这矛盾以致我一直觉得问题都是我丽燕的问题，丽燕那边大概也觉得问题就是 Dennis 的问题在那个时候我们其实已经到一个地步了我们两头都知道我们在想什么就是那种以前在上这个婚前辅导的时候，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就说绝对不可以提的字，我们都在想我们都在想那 那段时间我就在想，每一次当然最后闹到最后我都是先生要去道歉了，很委屈的去道歉，因为很少有太太觉过意不去的，就有点，所以都是先生道歉，至少我是这样子，我就一直就去道歉，一直去道歉，然后说就算我有错也不是一直错到底的了哈，为什么他都不道歉啊？那为什么每一次都是要我先开口？所以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自己其实我们都感觉很心里面很好像都知道啊，对方可能后悔了，为什么我们要有这段婚姻？我是怎么样去面对的呢？我需要来到神面前。那有一次我跟神祷告了，然后说又来了，这是不知道第几次啊，一千多少的几百人多少次啊，我要不要你又要我去道歉了。你发现这个问题没解决啊，但是那一次祷告的时候，忽然间我的感觉是说，你神好像对我说，你相信我是在掌权吗？你觉得你的那段婚姻是错的吗？你觉得你有办法选一个自己美满的婚姻吗？你觉得说你这样子放下你自己自义啊，自以为是的这个感觉，而就这样子迁就下去啊，是不应该的吗？所以他那个时候我发现我祷告的最后，我求神什么时候让我太太至少有一点悔意啦等等之类的啊，什么时候他改变啦，什么时候他开始就说，哦，这你真伟大啊，你真爱主啊，这样子啊，都没有发生，因为求是万求啊，因为我心里面有这个私欲，求是万求啊，是要满足我自己的心。但是我发现到说，一直到有一天我祷告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忽然间就感觉到我到底服侍的神是什么神，我敬拜的神是什么神，我愿不愿意放手，不要用我的手段，不要用我的语气，不要用我这个暗箭伤人的话语啊。他讲我讲的话都很不明显的啊，别人听了都听不出来的啊，但是丽艳都知道，这叫暗箭伤人啊，夫妻最知道的了啊，你可以在人群当中你讲一句话，大家都觉得哎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呀，先生就知道啊你在做什么，这种的事情他说你弃权了啊，不要做这个事情了，你就真正降服在神面前，让神来解决，你做你本分该做的，不要想说太太什么时候改变。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放下来了，我就承认啊，我应该要降服在神面前。如果你去外面去辅导的话，我不是说不要看辅导员了啊，那当然就会讲很多问题啊，你要怎么沟通，怎么解决，但是解决不了内心的问题。那时候你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你面对的是神，神就会挑战你，你到底信的是什么，你所崇拜的是什么，你到底爱的是什么。所以我那一件事情我就放下，我就不再提了。不再提了。你看我们服侍，我是比那时候还比较冲的啊，那丽艳就顾虑的很多啊，那我就各种各样四面八方来暗示他说，你是贪爱世界啊，你是爱钱啊，没有明讲的，他也都知道我在讲什么。当我不再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啊，我就根据他的脚步来走的时候啊，还是在教会里面服侍。 那这样子过了一年，然后就我也不知道，他也从来没跟我讲啊。后来过了几年之后，他才跟我讲说，哎，神开始也跟他讲话。神跟他讲什么？神也跟他讲说，神在掌权。神告诉我他在掌权，他也告诉他他在掌权啊。我什么话都没讲啊。他那段时间啊、，BSF 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哎，他自己后来就啊、分享啊，他说每一次去 BSF 的时候 ，BSF 老师就在讲这个神掌权，神掌权啊，神掌权。这个每一个星期都这个每一个星期二晚上去的时候，就被讲一次啊，他都快听不下去了啊。所以他自己在那一方面，神也开始在对他说话。所以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信主的婚姻，你要知道说，我们的婚姻在神的手中，我们不能够改变人的心，我们也不能尝试你什么手段来尝试来改变的话，都不可能的，行不通的。你们有这个青少年也知道，都行不通的。最后你愿意放手的时候，神就开始工作了啊。所以你在这段婚姻的这个关系当中啊，你要靠着你对神的信心走下去。当然还有比这个更严重的问题了啊，这个外遇的问题，那是另外更严重的问题啊。但是平常的话，这个我们凭着我们对神的信靠，我们走下去啊。我们也相信这个福音的大能，不单是当初我信主的时候改变我们，现在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在我们基督的生活当中还继续改变我们。接下来我请李燕上来分享她的部分啊。我要讲一讲小孩子啊，你觉得小孩子最重要的要学的东西是什么？是什么最重要的一件？如果有一件事情他一定要知道的，那就是什么？敬畏神。真的吗？还是你知道这里是教会，现在讲的是圣经？我觉得小孩子最重要要知道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生命记》第六章。生命记第六章好第二节，好叫你和你的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啊。你们讲的没错哈，敬畏神。但是我觉得这样子还不完整啊。你继续念的话，十二节，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在旧约，以色列人神把以色列人带领出埃及的时候，神就说你要记得，千万要记得一件事，神把你从埃及里头救出来，你要教导你的儿女，让他一生敬畏耶和华。所以是个福音，从福音里头来敬畏神。所以我觉得教小孩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这个福音，你要告诉他。我有两件事情我怕在我孩子身上发生的，就是我教了他做一个乖儿子，乖得不得了，然后长大的时候觉得自己很乖， 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有问题，他可能一生就是做大好人，也从来不觉得自己有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他就不觉得自己有罪，他觉得不觉得自己需要福音，他可以做孝顺的儿子，他可以做社会的这个有贡献的人，最后过世了，一大群的人纪念他，但是他从来不觉得他需要神。我不要这样的一个儿子。另外一个就是他坏到一个地步他也不觉得自己可以回转父母亲也拒绝他了。我觉得最主要的是福音。所以是讲到福音的时候，你每天以这个福音为你的这个焦点的时候，小孩子出了问题的时候你要讲什么？你要传福音。有没有传福音给你的小孩子？所以我的老二学钢琴我不晓得他有没有后悔，因为学了钢琴之后就不能够轻易的放弃的，特别是中国人的小孩，不想学的时候也要被逼着学。在当中他的这个有一些不好的习惯，然后他就有时候就在那边逼着他，就不高兴，不高兴的时候会发脾气。发脾气的时候我们大部分的时候就会在那边讲他你要学好钢琴就要多练多练这个时候我们很少会说看到他在发脾气的时候把他拉到一边，你为什么会生气呢？跟他谈他内心里面在想些什么，他那时候想要的是什么，为什么会这么想，然后跟他谈说为什么他总是控制不了自己发脾气的，他知不知道他为什么控制不了自己发脾气的，他晓不晓得他也是个罪人，因为这个罪的缘故，他晓不晓得他需要耶稣基督。所以有好几次这个是我后来慢慢体会到的，所以小孩子出问题的时候我最后就会试着跟他们谈有时候当然他们不喜欢听了，就坐在那边没有表情的但是还是要跟他们谈慢慢的谈。我要他们至少记得一点的是什么他们是罪人，但是耶稣爱他，是耶稣要拯救他，他要能够改变自己，他必须要透过耶稣的救赎，他没有办法靠自己得救的。我是觉得这一件事情很重要教养小孩子里头你回家的时候小孩子闹事的时候，你走到小孩子面前，你巴不得怎么样，马上不要吵，事情马上解决。为什么？我没有时间我回到家还要解决你这个问题那是什么意思自我中心我们教养小孩子的时候，很多时候我都犯这个错误，就是我已经很累了回到家还要解决你这个哥哥跟妹妹的吵架，你们也不想一想爸爸多累所以不但我自私，我还要他们跟我一样为我的自私着想所以那个时候我发现就原来这个罪人跟另外一个罪人在吵架，加上第三个罪人责备另外两个罪人所以造成一大堆的问题，吵架的问题那很少我们会想到说这个时候他们需要福音这个时候哇我的小孩子出错了我的小孩子犯错了，这是正好的机会让他能够认识到为什么他需要耶稣我们从来不这么想的，我们只想到自己只想到说不要吵了我们很少会走到小孩子面前借着这个机会来辅导他们，让他们认识再次听到这个福音。 所以我是觉得我们的家庭生活我们的教养儿女的生活必须以这个福音为主。所以小孩子可以很调皮一些 strong will 的小孩子不管是什么问题但是他能够从他的问题当中能够认识到福音的话都是好的，都是好的。所以我有时候我说我宁可我小孩子不那么听话这样子的话他们至少知道他们自己的问题，知道他们问题的时候他们要知道这个福音。我在想我先到这里了，要不然等一下丽燕没有时间可以讲。我让他分享一下，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然后我们可以彼此的讨论。
我就接着刚刚Dennis讲的这个有关教养孩子方面的这些事情那我想你们可能很多人都知道说我 homeschool， 那我其实我自己现在回头看，我常常跟别人说，我有四个小孩，但是我常跟别人说，我是真的生到老三的时候开始比较晓得怎么样教养小孩，所以我们家的前面两个小孩，这个有很多我们的 mistake 在他们身上。那特别老大，那因为我们老大呢，从小我觉得他挺聪明的。那很多从台湾来的哈，我从小这个台湾有一个那个三叶钢琴的广告，就是说呢，不要让你的小孩输在起跑点。这个就是就要小孩就是三叶钢琴，我现在到现在都还记得。但是我觉得这个 mindset， 我当我自己回头看的时候，我才发现说，真的，我刚开始在教导我小孩的时候呢，虽然我是个基督徒，那我也知道很多这个属灵的原则，然后但是我却发现我仍旧犯了这样的错误，我很害怕，我就觉得说我的，特别是我们家老大，我觉得他学习能力挺强的那我就觉得说你能够学习那你就多学习，不要让他输在起跑点，不仅不要让他输在起跑点，我觉得就应该尽量的这种我觉得后来就是因为我们家这个老大根本就不买账，那因为我 homeschool 的关系呢，这个的互动反而造成了很多的我跟他之间很多的冲突。那什么慢慢的让我真的去反省这件事情。那真的当孩子渐渐越来越大的时候呢，我越来越有一个体会我觉得就像刚刚丹所讲的，我们可能在座的大家都知道说，我们要教养我们的孩子敬畏耶和华，但是我们要想一想，我也知道我应该要让我的孩子敬畏耶和华，但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作息里面，他们真的，我们真的教他怎么来敬畏耶和华吗？我发现在我的 homeschool 里面我没有，我很特别，我刚开始 homeschool 的前面两三年，我害怕他输在起跑点，我害怕他，因为我 homeschool 少了学背几个英文单字，少了做几题数学，这个 science 的东西，这个东西没有弄好， that is all my focus。 那后来我就发现说，我花多少时间，我们也有谈 Bible 啦，但是就是说，但是我花多少时间来让他学习说要怎么样来敬畏耶和华。那我就说真的，孩子越来越大的时候呢，我越来越看到我们的孩子可以成绩很好，我们的孩子可以 SAT 考得很高分，但是他们的心怎么样来看长辈，他们的心怎么样来看他们的同学，他们的心怎么样来看一些比他小的人，比较幼小的这些人， 他们是怎么？那我觉得神让我真的有很多的反省，然后才发现说在很多时候我忘记了他们需要来敬畏这个神。那越特别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社会、这样一个环境里面，我们希望他们有一个好的表现。刚刚我先说，我们家女儿弹琴，她常在旁边说 ：“You give her the wrong direction。”那我觉得神真的也给我很多很多的提醒。我们希望他们有好的 performance， 但是神后来越来越让我看到说，我们可能可以把他逼出一个好的 performance， 好的成绩，但是他的心在哪里？当他的心不在那里的时候呢，我就会觉得说 I fail， I really fail 呀、yeah，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神让我再回头看我过去怎么样教养我孩子的时候，有时候我会觉得说 I wish I can start all over， do something whole different， I will do something whole different。 那越在这样子的时候呢，今年去年八九月的时候，我后来就读了一本书，然后它叫那个叫Gospel Parenting， 那里面有一些话让我也很受感动。它里面就讲说，我们当 parent， 我们不可能不 make 任何的 mistake， 因为我们也是罪人，我也是罪人，我们是一定会有一些做错的地方，做不好的地方。而在这样的时候呢，也真的就是说我们需要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就好像当我再回头看啊，我过去怎么样教导我孩子，我是希望哎呀，我当初不应该这样弄，但是错误已经犯了， mistake 已经在那里了。而且我觉得有一些洞哦，一直补到现在都还没有补完，好麻烦。那我觉得真的说你说我的盼望在哪里，有时候我会觉得很 frustrated 了。那有时候也就觉得说，我有时候真的就是希望说，可不可以不要去面对这个孩子的问题啊？但是神就提醒我，在这世界上，除了这个孩子的父母之外，没有人会比我更爱，除了神之外，在世界上没有人会比我更爱我自己的小孩。那所以就说在那样子当中呢，那个书里面就讲到说呢，在 parenting 里面，我们需要我们的孩子需要福音，在教养儿女的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也需要福音。这个福音就是当我们的孩子可能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做父母的有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伤害，他们需要回到十字架面前，认识这个十字架上为他们舍身流血的神。就说There's no other way， There's no， 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是神给我一个提醒，也是我的盼望。我知道说一些可能我在过去这些教养小孩上面，在他们身上可能造成一些伤害，我可以跟他们道歉， OK， 但是有时候小孩不太会表达，他可能也不太知道说什么时候叫做说哦，我觉得我的伤痛已经被医治，他们也可能不太。但是那个最终真正的一个真正的解决就是他们能够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回到神的十字架面前。仍旧是圣经的那句话，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自由。Yeah， 那所以我是觉得说神给我很多的提醒，也让我在就是说后来的这几年，我自己在这个 homeschooling 里面或是说对孩子的一些事情上面，我常跟别人说，我说我现在 homeschool 其实是越来越 laid back， 因为我发现成绩不是那么重要。我不是说不要管他的成绩，但是成绩绝对不是最重要的。那我们把我们的孩子他们的心态调对的时候， 我们自己做父母的心态要先调对。当我把这个心态调对的时候呢，让我的孩子知道说，让他有一点空间去发掘神造他的在他身上的一些跟他让他身上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他的这个长处在哪里，他的喜好在哪里，给他一点空间去发展的时候，也让他知道说我们爱他，神也爱他，他里面的一个动力是从他自己里面出来的，而不是说我告诉他说你就是要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从我的老大到老二到老三，就是说我开始看到有一点不一样，就是说我们的孩子，就是说如果说在学业方面的话呢，他小的时候他能够做几题数学，能够学几个中文字不是那么重要，但是他是不是喜欢，他是不是喜欢有兴趣， Love to lear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how much they can learn。 我以前是觉得他可以学，那就应该多学，就应该多做，然后就可以，然后后来就发现说他觉得很 boring， 天天就是叫我做这些做这些这些。那慢慢的我就说，当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就说我在我们的孩子可能有很，我们在他们身上有很多的期待，我们也希望说我们都希望说我们的孩子以后长大之后能够不要吃太多苦。但是后来神也慢慢的提醒我说他们走的道路不是我为他们划定的，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学一个专业是可能工作容易找一点的，我们都在面对这样子的一个 struggle。 但是神后来慢慢的就在提醒我说他们需要心里面特别孩子慢慢长大了 OK， 到了中学或到高中，慢慢的他们心里面要去寻求说神在他身上的心意是什么。那这个是我现在尝试着跟着我的孩子，有时候问他们说你喜欢做什么 OK。 那比如说我们家的老二，他跟我说很喜欢 writing， 他的志愿是要，他说他以后的志愿要当一个作家，一直到现在他是告诉我他要当一个作家。那我就跟神说，神，他如果想要当一个作家的话呢，他为你当一个作家，为神来当一个作家。那我会不会想说他以后会没饭吃？我也会担心说你以后去，如果假如你去读一个 English literature， 到哪找工作呀？我觉得我们都在面对这些同样的 struggle， 同样的问题。但是我觉得神慢慢的真的让我看到说真的我能够为我的孩子预备一个最好的一条路吗？可能我看起来是好的一条路，但是神要他所经历的一切，神有他的美意。那我觉得在这个不管在刚刚之前丹塔讲的这个夫妻的生活里面也好，也以致到我们教养儿女的这个道路上，说我们是不是有这样一个信，就是说我觉得这也是需要一个很大的信心，就是我们是不是有信心来相信说神给我的这个孩子跟我们家那个邻居的孩子是不一样的。邻居的孩子可能 SAT 可以考很高分，神给他这个 talent， 我不是说 that is wrong，但是神给我的小孩，他可能是在美术艺术方面，那我们愿不愿按着这个神在他身上的心意，神在他的这个来为神发光。那这个是我一个特别是当我的孩子现在已经进到 teenager， 面对以后他要学什么专业，走什么方向，我觉得这个是神在我的心里面常常在常常在提醒我的， 当我的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他自己他要的东西，还是他开始会去关心周围的人，关心这个社会所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们需要啊，特别是这个现在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里面，很多的事情呢，我们需要开始，特别是当你的孩子开始fifth grade, sixth grade up, 开始慢慢长大的时候，我们需要开始从圣经的角度跟他们去讨论一些社会问题。这个是学校不会讲的，学校可能会在 social study 里面讲一些东西，但是那个方向整个现在美国的 education 整个大环境是越来越 liberal， 我们需要在家里面或者说在教会的这样一个 setting 里面，我们需要让我们的孩子来用神的眼光来看社会上发生的事情。比如说现在美国在竞选，好，怎么样跟孩子去看这些 politics 的事情。好，我现在不是要promote任何的东西，我现在只是说把一些东西拿出来，我们可以思考一下。You will be surprised， 你可能说他学习都来不及了，他这个平常怎么可能会对政治的东西感兴趣？我告诉你，我们家小孩哈，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当然是让他们去看那个 presidential 的 debate 哈。有一次我们家小孩，但是让他们去看那 presidential debate， 看了一次之后就爱上了。连我们家那个三年级的小孩也在那边跟人家，结果就他去跟他在 homeschool group 里面做 presentation 的时候，那时候他在 presentation， 他就在做一个 presentation， 讲到在分析这个 primary 的这个选举的 result 哈，然后以至于我觉得有，我就说你这个讲的东西太那个，很多小朋友听不懂，所以他下一次要做 presentation， 我跟他说你绝对不要讲这个。我说或许你要讲，你讲说为什么 Christian should vote。我举出来这个当一个例子，我不是说我们家小孩多怎么样，我只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设了一个线说啊，孩子可能对这个东西不懂啊，对那个东西什么，但是you just never know。当然我们跟孩子看这个东西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开始跟他讲解 party 是东西的，他们 debate， 他们怎么就是说有些在我们的范围我们了解的部分，我们稍微跟他们谈一下，那怎么样用神的角度，用圣经的角度。那他们很好玩，他们就是想他们会去 try to figure out 哈，就是从他们的 debate 里面他去 figure out 说这个应该是个 Christian， 那个他们的讨论哈，他说那个可能不是，绝对不是 Christian， 因为他的这个政策怎么样跟 Bible 不一样。好，那这 is very interesting。 好，我拿这个出来是举一个例子。那另外在这个孩子在交往方面，或者在社会里面，现在这个很多这个有关讲到这个婚姻的问题，同性恋的婚姻堕胎，很多其实有很多社会上的这些东西我们需要有机会的适当的跟我们的孩子 talk about it。就是开始体会，就跟他们讲哈。所以我觉得神在让我在现在呢的在家跟孩子的互动里面，我希望能够尝试的跟他们就是说除了他们的学业之外跟他们有多一点的，真的跟他们多一点互动，了解，真的需要了解孩子的心里面想的是什么。那我真的是不是把他们带出一个敬畏神的心，让他们真的在教会里面所学到的这些圣经故事，背的圣经经文，在他的冲突里面他晓得怎么样去面对，比如他跟哥哥跟姐姐吵架的时候圣经怎么说，你叫他背他全部都会背，但是在那个时候他就没有办法说出来， 那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让那样子的一个，就是说你看孩子的这个每一个错误当中呢，你把它当成一个可以跟他传福音的机会。以前我不是这样子的，开始讲你为什么先打他，当就开始这个，就是希望说呢，你就是不要吵架，就是你们就是去 share。 但是我忘了，我真的没有去做到，就是说让他在那样子的时候让他认识到说，他今天之所以活不出来，虽然他会背那个圣经说我们要彼此相爱，但是现在在面对一个他很喜欢的玩具的时候，他就活不出来那个彼此相爱。那我们就需要告诉他说，因为我们需要到神面前来祷告，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生命里面。那讲一次两次他们也不一定就学会了，那就是说也是在挑战我们对孩子的耐心，慢慢的跟他谈。那我最近的这一次，大概一个多礼拜前，我们家这个小孩呢，我尝试的跟他们讲说这个computer game 的这个 temptation 哈。那因为我们家有一个小孩很喜欢玩 game， 那我就需要告诉我其他的小孩说呢，这个东西是一个 temptation， 当你们看到的时候你们要怎么样，然后跟他们讲说，他们自己道理全部都知道哈，但是呢还是被我抓到了他们做一些偷偷摸摸的事情，小的被我抓到了，那他就被我处罚了。我就跟他就很伤心，就很愤愤不平哈。那我花了将近快一个小时的时间跟他谈心。当我们要责备我们的孩子 ，correct 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呢，你需要，以前我也知道这个概念，但是我从来不知道 what does it mean 哈。就说你需要让他知道，当你 correct 他错误的时候呢，让他知道，讲到一个地步是他知道说他是一个罪人。但是当他愿意认罪的时候呢，耶稣基督会赦免他的罪，神爱他，那爸爸妈妈也爱他。我那时候跟他讲，花了将近40分钟，快一个小时跟他 talk 到最后，好，你会知道当这个孩子真的心软下，他真的知道认错的时候，那个是一个什么样。你做父母的，你知道，真的跟他 talk 的时候，他自己知道说呀，我错了。然后过来给我一个 hug， 然后也知道，因为我跟他说，你知道妈妈这样子是因为妈妈很爱你，不希望你这样，就是讲到的他自己心里面真的是 soft 下来的时候呢，那才真的说 make a difference， 他自己知道说他当然我也知道说他可能下一次还会再犯。但是最起码在这一次的这样子一个经历里面，他自己和神有一个 interaction， 他经历到了说他真的是要到神面前去认罪，然后要悔改，就是去感受，就是说呢，当他愿意认罪的时候，父母我对他的爱， I give him a hug， 然后呢他神也很爱他。所以当这样的时候，你就发现过后面的两天他乖得不得了，当然第三天可能又忘记，但这就是一个来来回回一个互动的过程呀。那我不是一开始就是当 parent 的，也是学了这么多年，那最近神真的是慢慢的在提醒我，就是说我怎么样把每一个有这样一个机会，常常跟他们来提醒说他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很花时间，但是是必要的，也是 necessary 的，大家给先哈，给大家有什么问题要问的？
这要交给弟兄去想，我到底扮演什么角色。我觉得弟兄们要起来了啊，起来的意思就是说你上班回家很辛苦，但是呢你要准备好自己，充实自己，周末来教主入学。姐妹会很高兴看到先生跑来教主入学的，是不是？我们在加州有一个姐妹很会教主入学，她是说她更希望就看到她先生来教，她不需要教，不是说她想要休息，她希望先生能够起来。我们教会常常目前一个局势就是姐妹比弟兄多，然后姐妹通常都比较爱主，然后弟兄就就坐在那里啊，所以我们需要起来，好好的把神的话拿来预备，然后起来来做教导的工作啊。从家里做起。要开始就是把小孩子招来，你不需要 equip 吧，你圣经总是比小孩子熟嘛，不熟的话可能就先从读圣经开始了然后把小孩子招来，我们一起来读像我的话你就去买一本书我买这个什么叫有一本我不晓得中文叫什么英文叫什么Westminster 那个什么那个比较那没关系它有小孩子版的就一起读。人活着是为什么？为了荣耀神。然后第一天的 devotion 就念给他们听，一起听，然后就讨论说我们怎么人活着怎么荣耀神虽然只有七八岁你照样读他们会可以想很多的不要以为他们不懂，其实他们懂很多。然后就带着他们，你看着小孩的时候，你不要以为说他是小孩贪玩，你会发现有一次丽燕试着这个暑假的时候没有这个我们教会有阿瓦纳，没有阿瓦纳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说暑假的时候小孩子的 program 要做什么，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游戏那丽燕就跑来说来我要开一班教小孩子怎么如何读圣经读经法那些这个负责人听了说有谁会来读家长来听到这个班也不觉得这个小孩子会想要读那就除了我们自己的小孩外，然后后来有这个其他一个父母还是两个父母把小孩子带来，为什么带来呢？因为他那个暑假没有办法上全部的，然后其他的班都要付钱，我们的这班免费他说来的话小孩子有地方去，然后他又可以一半的时候他回国，那这样子就不会怎么样。结果他放下来这样子读下来小孩子很喜欢，很喜欢怎么去读圣经，然后就研究怎么去读圣经，怎么去观察就几年级的小孩子。然后那妈妈做的后来发现很奇怪，他小孩子怎么那么喜欢在里头他们到底做什么，然后就开始观察真的就是什么如何读圣经所以他就观察了这里有谁了做了什么事了这样就一段一段的这样子学习。小孩子是可以学很多的，你看圣经里面生命记第六章刚刚不是说把这一切事情教导小孩吗他们教导小孩，他们犹太人教导小孩12岁的时候就全部把圣经背完了那他们13、14岁的就变成成人了，所以他们思想就已经差不多已经 对这个神学概念都很清楚的一大半了，所以小孩子可以教的，可以教的。不，我们现在这个我不知道这里的主日学，所以我讲的话就不会出问题啊。我们现在很多太多这个太 diluted washed down 的这个儿童主日学的教材啊，其实他们可以好好教，你认真，他们也会认真学。所以我给他们看那个 debate 的时候，他们一看他们就很有兴趣，他们也就开始分析啊，他也不会觉得说哎，这个不是小孩子的东西，我要去玩我的东西，他们全部都喜欢去看，他们喜欢去思考。所以你只要愿意慢慢父亲先做起了啊，你不晓得做什么的话，你就去买一本书，你不晓得什么书，问问传道人，问问教会的这个弟兄姐妹啊，买一本书，你真的不知道怎么讲，你就拿一本书，这个给小孩子或者给家庭的 devotion， 然后有扎实的内容，你就拿来，好，今天我们坐下来，我们就你就念那一段，把它念出来，然后念完之后，你当然可以问一些问题，你这个应该本大家都是研究生啊，你读完一段经文之后，一段话的时候，你可以问一些问题啦，这个的。你不需要事先准备都可以会的，你就开始跟他们谈了。
就是说有几个 resource， 跟你们建议哈，我们家以前用过的是那个天路历程。那天路历程呢，是我们就是跟他们读故事，我们不当然不一次读完 ，this become our family time，OK，okay？ 就是他会 read 这个天路历程的一个 chapter 或一个，然后就跟他们讨论。你知道这个天路历程，其实它里面它在讲 burden 啊这些什么的，为有什么东西是这个是成为一个话题可以谈。那另外的话呢，就是说箴言是一个 resource， 你不需要读太多，其实箴言有很多可以讨论的。你一天你就读，你觉得哎读到什么地方，你可以 talk about it， then you can stop talk about it。那另外一个 resource， 我知道你们当中有很多人参加 BSF。Yeah, BSF 的这个它本来就有个 design， 它是有这个 family 的这个，它里面就是说它已经 design 好了就是里面你读完这段经文就是有两三个问题你可以讨论的，但是最主要的就是说我想跟孩子开始建立起这个一个你可以跟他有一点属于这些互动的时候，就是说不要把它弄得太严肃，或是说时间太长，你要按着孩子的年龄或怎么样，让他觉得慢慢的能够成为一个习惯。Yeah, 当然孩子小的时候这个习惯容易比较容易养成，如果你的孩子现在比较大了，那你到神面前去跟神祷告，求神给你有智慧说怎么样可以旁敲侧击的引导你的孩子，特别小孩子到 middle school high school 的时候，他可能觉得我已经不想再跟你做这个东西，那我觉得还是可以跟神祷告说怎么样 can help， 就说可以开始呀。但是我是觉得说做弟兄在家的角色很重要，当然我们做姐妹的在家跟孩子的互动时间肯定是比较多，但是我们的孩子需要看到也需要知道爸爸是家里面的 authority， 我们不能让孩子觉得说妈妈说的算。OK， 那这个，所以常常我在家里面很多东西，我会告诉他们说，这个东西你要问爸爸，爸爸觉得怎么样 ？OK， 除非他又把那个小孩打回来说，爸爸说，看你觉得怎么样？那 then I will say something。但是的，就是说在就是其实我们夫妻之间的一个互动，在孩子面前，孩子都看得清清楚楚，他们很清楚的。所以就是让他们晓得，就是说，所以我知道说弟兄工作很忙，但是你需要有一些时间再给你的孩子，而且特别孩子到 teenager 的时候，他们更需要爸爸，不是只有说男孩子需要爸爸，女孩子也需要爸爸呀。那如果孩子到 teenager 的时候，爸爸其实有时候可以把女儿带出去有点 dating， 就是你因为你可以看。就是我觉得这些互动都其实都一定很需要的呀。Yeah. 那其实像我们有四个小孩，我们也会 尝试着有时候有一些机会，我们可以单独的跟一个小孩，让他们觉得说有一些时间，做的不是很够啦，但是我们有在尝试这样子。
人言是最好的。通常你谈到淫妇的时候啊，做妈妈的就不好意思讲了啊。那我脸皮很厚，我就讲了啊，跟我的八岁的小孩子讲，跟我老大爷讲什么叫淫妇。当然你不能用那种，你用最简单的方式跟他形容，但是也不能够太含糊啊。所以他们知道是什么回事。他们搞不清楚，但是需要你来讲啊。然后所以真言其实不错，你一到九章都在讲淫妇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他们需要知道啊。那就可以跟他们谈敬畏神啊，各方面的这个问题，所以需要谈。我老大开始跟他谈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就装着不去听，在旁边。这个有一次我们用买了一个 CD 里面，那你都知道 Focus on the Family 或者其他都可以买到。我们开长途我们就放那个，我们啊，不是那个专门讲青少年的啊，专门讲青少年。那车上有我的最小的八岁了啊，还有这个11岁了13岁了，然后就这个放着给他听。那我老大就在那边玩，装着他没有在听啊。然后到他讲完了一遍之后呢啊，然后第二个在讲说啊，我有十个啊，我记得那个是我有十个句子，你们猜是对还是错。然后他开始讲这样的一个观念对还是错，然后我就听到我老大在那边说对，然后下一个错啊，他就在，他好像在玩，他自己也其实也在听，他就是不想让你知道说他在听就是了啊。所以你还是可以跟他讲啊，我知道的就是说他们还是希望你能够跟他们谈。所以说我们小孩子在旁边这个跟妈妈在那边玩的时候，老大在那边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也巴不得他能够更像妹妹弟弟那样子跟妈妈玩，但是又不好意思啊。所以你就发现他整个人举动怪怪的啊。其实注意的话，他其实是很想也要像这个，所以他们也有这个渴望，只是不愿意表达就是了啊。所以用他可以表达的方式，你跟他谈了啊，需要谈啊，所以需要去教导，特别是爸爸，做爸爸的基督徒。我给大家看一段经文啊，福音啊，这个以西结书37章。那我们就做结束了啊，以西结书37章。第一节神的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这个意象就是说，你看到人的情况、人的罪、人的问题到一个地步，已经不可能有什么希望了。我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这是福音。我们看到我们家里的情况，我在想，也许夸张一点，看到你先生的情况极其枯干，还有可能复活的样子吗？如果你能够说主耶和华你知道啊，不是说只有神知道了啊，不是这种的心态，你说神你是知道的啊，意思是说神你都在掌权，你也知道你要怎么。